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12号上午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名疑似塔利班的自杀炸弹杀手在阿富汗的美国巴格达姆空军基地内将自己引爆，造成至少4人丧生，14人受伤。阿富汗媒体的消息人士称，袭击正好发生在基地的食堂外，自杀炸弹杀手乔装成一名工人，军事基地位于喀布尔的北部。塔利班的发言人穆贾希德声称该组织对袭击负责，他说他的炸弹杀手在实施爆炸的几个月前潜入空军基地的地方人员当中。他说美军军事人员当天清晨正忙于训练时遭到袭击。这名发言人称有20名美军人员丧生，还有很多人受伤，其中包括阿富汗的士兵，但是塔利班经常夸大这例袭击的伤亡数字。在发生这一爆炸事件之前，位于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里沙夫的德国领事馆星期四发生炸弹和袭击事件，至少有6人丧生，大约130人受伤，其中大多是平民。全美几个城市星期五连续第3天举行抗议川普选举获胜的集会。示威的组织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天举行更多的集会。星期五晚，数百人聚集在纽约市华盛顿广场举行爱的集会，之后他们徒步前往大约1公里之外的曼哈顿联合广场，这里是传统的政治游行的目的地。他们手举爱永远战胜仇恨的标语牌，边走边高呼不是我要的总统的口号。在北部的曼哈顿中城，更多示威者聚集在当选总统川普的寓所附近，这里是该市高级购物中心的一座豪华的公寓楼。川普大楼公寓目前被一排装满沙子的大卡车保护起来，示威者被挡在一个街区之外的第5大道的对面。在费城，来自天普大学的大约100名学生从校园游行到市政厅中心，以表达他们对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团结而会分裂这个国家的担心。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迈哈密，有数百人举行了反川普的集会。周四晚上在推特，川普周四晚上在推特上抱怨说，刚刚完成了一场公开且成功的总统选举，现在这些被媒体煽动的职业抗议者们正在示威，非常不公平。但是他星期五早上又发文说，我欣赏昨晚一小群抗议者们对我们伟大祖国充满热情的这一事实，我们必将团结并为之自豪。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指派当选副总统彭斯执掌他过渡团队，取代了原过渡团队的负责人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川普的顾问表示，他希望运用彭斯在华盛顿任职的经验，帮助明年1月政权及时过渡。川普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彭斯将以克里斯蒂最初工作基础，这位新泽西州州长将继续担任过渡团队的副主席。克里斯蒂深陷2013年的一个丑闻，他被指控为报复当地的一名市长不关闭连接新泽西州和纽约的一座大桥。涉及此案的克里斯蒂两名前助手本月已经被定罪，这一丑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克里斯蒂否认关闭桥梁一事。星期五，川普在曼哈顿川普大厦的公寓里与他的高级顾问就组建新一届行政当局会晤后不久做出了上述的宣布。之前他在推特上说，不久就将管理我们的政府人选做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obbie 在星期六早上在处理垃圾的时候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
是啊，随后 Robbie 又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少得出奇，怎么回事呢？听了课文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先介绍一下课文的主要内容。
Richard 今天要去为一家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做的采访拍摄新闻照片。他们去的是一个垃圾回收中心。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也跟着一起去。他在那里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邻居 Goldberg 太太。
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onthly, M-O-N-T-H-L-Y。Monthly, 意思是月刊。
Recycle, R-E-C-Y-C-L-E, Recycle, 名词或动词，再循环、再生或废品利用。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名词、容器。
Smash, S-M-A-S-H, smash, 动词，打碎、粉碎。
Apologize, A-P-O-L-O-G-I-Z-E, apologize, 动词，道歉。
Figure out, F-I-G-U-R-E, figure, O-U-T, out, figure out.动词词组，想出，领会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 So...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听懂课文的听众想必已经知道了 Goldberg 太太垃圾的秘密，暂时没有完全听懂也别着急，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讲到。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ichard 和 Robbie 之间的对话，他们兄弟俩正在等环保杂志的作家 Betty Reynolds 开车来接他们去一个废品回收中心。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可能 Betty 迷路了， Robbie， 你注意看她的车，车门上有标记，写着哈德逊山谷月刊。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哈德逊山谷月刊？那是什么？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 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那是一家环保杂志。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她正在写一篇报道，需要一名摄影师。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原来这就是你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咱们去哪儿呢？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我们去一个回收利用废品的中心。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回收利用？你是说对物品反复使用？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对了，重新使用物品，我们就不用总是不断的生产。我们的垃圾太多，将来会没地方放的。
There's Betty now.
Betty 来了。
Richard 和 Robbie 等着 Betty 开车来接他们，一起去采访。等了好长时间，车没来。Richard 以为 Betty 迷路了，他就说 Maybe Betty got lost. Get lost 在这里就是迷路。
Get 这个词有很多的用法，它可以单独使用，例如 Could you get me some water? 是否可以请你给我点水？也可以和其他的副词组成词组，例如 We get on well.我们相处的挺好。It's time to get up， 到起床的时间了。
词组 look for 的意思就是寻找。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 ？I'm looking for my car key。我在找我的汽车钥匙。在课文中 ，Richard 说 look for her car 也有找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注意看着点他的车。
课文里提到的 Hudson Valley Monthly。哈德逊山谷月刊是一本环保杂志，那环境保护的英文呢是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tty Reynolds 是 Marilyn 的朋友， Robbie 对 Richard 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这就是你有了这份工作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up so early， 这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早起床的原因。还可以说 That's the reason you gave the boy all the money you had on you，这就是为什么你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男孩。
Recycling Center 是回收利用废品中心，通常和垃圾处理设施在一起。
对，我们的社区呢，就要求居民把废报纸啊，还有其他的纸张、铝的易拉罐、塑料制品和玻璃制品分类放在不同的箱子里，让回收的卡车拉走。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到了废品回收中心以后 ，Richard、Robbie 和 Betty 三个人之间的对话。
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这么说，玻璃的垃圾按照颜色分类。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对了，这个棕色玻璃呀、绿色玻璃跟透明的玻璃。分别有不同的箱子，然后呢，把玻璃融化了，再制成新玻璃。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哎，那个人正在把玻璃砸碎。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对，就应该这么做。玻璃瓶子砸碎了以后啊，占的地方比不砸碎的小。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我想是这么回事，看起来挺好玩的。
Richard,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Richard, 咱们到他们处理旧报纸的地方去照几张相片吧。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Betty, 你引路吧。Robbie, 你去吗？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我过一会儿就来。
Glass 是玻璃，但是在这里呢，实际上是简化了。它在这里的真正意思是，玻璃做的瓶瓶罐罐要按照颜色来分类。
这句话里也有我们刚才讲解过的 get， 在这里 get 相当于动词 to be， 所以你也可以说 the glass is separated by color。get 这个词经常可以和动词 to be 交替使用，但是呢，用 get。这个词似乎就更口语化。
Betty 刚说完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紧接着又说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一句话里就用了两个 get 这个词。
up 本身的意思是上，向上，它可以同一些动词组成词组，例如 get up, put up。
但是 up 在某些情况下就是加强语气，没有它意思也一样。就是没那么强调，例如我们说 hurry， 也可以说 hurry up， 说 speak， 也可以说 speak up。
美国英语的一大特点是比较随便，如果完全按照语法书来解释，可能有的说法不规范。比如 Betty 说的 ，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按照正规的语法，好像不应该有 go get 这种结构，但是在口语里这很普遍。
对呀。在使用 go 这个词的时候，按照语法就应该说 go to do something 或者 go and do something。 不过呢，现在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就直接在 go 后面用动词原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呢，开始揭开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一家垃圾特别少的秘密。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劳驾，年轻人，你呢
？Mrs. Goldberg,
Goldberg 太太。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Hey, Robbie, 我正想问你，能不能帮我把汽车后箱里的一箱瓶子搬出来
？I'd be happy to.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我很高兴帮忙。今天早上我弄出的噪音够大的，我要向您道歉。
That's okay, Robbie.
没关系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哇，你这儿有这么多东西。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Goldberg 先生和我尽量把废品回收利用。
Mrs. Goldberg, I've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Goldberg 太太，我刚琢磨出来一件事儿。
小华，这段话的结尾是不是错了？好像还没有完。Robbie 琢磨出一件事儿，但是没有交代。
没错。下段课文才会讲呢，这叫什么？说书的人就叫且听下回分解。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吧，先来讲解这段课文。 Robbie 和 Goldberg 太太之间的对话显然客气多了，他跟 Robbie 说话的时候用了 Excuse me, could you, if you would 等客气的用语。
对呀、啊、Robbie 呢回答也很客气， I'd be happy to。 那大家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语气最合适，你不妨先用客气的用语，那你客气一点总不会错的。
As much as one can 意思是尽一个人的能力，尽全力。 We will try to do as much as we can， 我们一定设法尽量去做。 I'll practice as much as I can， 我一定尽量的练习。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弄清楚为什么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那么少，秘密究竟在哪里，请大家仔细听。
What's that, Robbie?
什么事儿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如果你每个星期都把这么多的垃圾送去回收利用，怪不得你们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垃圾让收垃圾的人来收。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哦，你注意到了，这其中有一个道理。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什么道理 ?Goldberg 太太。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人们不断地在地下挖坑来埋垃圾，这样做还能做多久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我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那在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你愿意不愿意帮我把一些瓶子送去回收利用？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没问题， Goldberg 太太，我一定帮你砸碎几个呢。
我们讲解第一段课文的时候，详细讲了 reason 这个词的用法。Goldberg 太太在和 Robbie 的对话里又用了 reason for 这个句型。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 There's a reason for it. 这里的 it 可以指对话双方都明白的事情。在课文里呢，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
Reason 的后面也可以跟一整句话，例如 That's the reason we recycle a lot of trash.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大量垃圾送去回收利用的原因。
Keep doing something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说法，就是不断的、不停的做某事。老师对淘气的学生说 If you keep talking in class, you will fail at exam. 如果你老在课堂上讲话，你考试就会不及格。If we keep trying, we will succeed. 我们只要不断努力，就将取得成功。If you keep talking,
If you keep giving examples, do you think we can finish the lesson on time? 如果你没完没了的举例子，你觉得我们能按时讲完课吗？
对不起。我举例子举得有点忘乎所以了。
没关系。Answer 后面要用个介词 to。Answer to the question, 问题的答案。这种搭配呢是固定的。类似的词还有 solution, 解决方案。要说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是啊，学一门语言呢，有的时候要问为什么，有的时候又不能问为什么。像这样的搭配啊，干脆就别问，记住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Maybe Betty got lost. Look for her car, Robbie. There's a sign on the door that says Hudson Valley Monthly.
Hudson Valley Monthly? What's that?
It's an environmental magazine.Betty Reynolds is a friend of Marilyn's. She needed a photographer for a story she was writing.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got this job. Where are we going?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Recycling? You mean reusing things?
Right. Reusing them so that we don't always have to keep making more. We make so much trash, we're going to run out of land. There's Betty now.So, the glass gets separated by color.
That's right. There's a container for brown glass, green glass, and clear glass. Then it gets melted down and made into new glass.
Hey, that person is just smashing it up.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Broken bottles take up less room than unbroken bottles.
I guess that's right. It sort of looks like fun.
Richard...Let's go get some photographs of the area where they recycle old newspapers.
You lead the way, Betty. Coming, Robbie?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Excuse me, young man, could you...
Mrs. Goldberg?
Robbie, I was just going to ask if you would help me lift a box of bottles from the trunk of my car.
I'd be happy to. I was pretty nois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it.
That's okay, Robbie.
Wow, you've got a lot of stuff here.
Mr. Goldberg and I try to recycle as much as we can.
Mrs. Goldberg, I just figured out something.
What's that, Robbie?
If you recycle this much trash each week, no wonder you le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for the trash collectors.
Oh, you notice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What is it, Mrs. Goldberg?
How long can people keep digging holes in the ground and filling them up with trash?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Well, until we ge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help me recycle some bottles?
Sure, Mrs. Goldberg. I'll help you smash a few.
听众朋友，刚才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Robbie going? They were going to a recycling center. What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ere? He was going to take some photographs. Who did Robbie see at the recycling center? He saw Mrs. Goldberg. What was Mrs. Goldberg doing there? She was sending in some trash for recycling. Why did Mrs. Goldberg have only one plastic bag of trash? Because Mr. and Mrs. Goldberg tried to recycle as much as they coul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大家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voanews.com。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一名疑似塔利班的自杀炸弹杀手在阿富汗的美国巴格达姆空军基地内将自己引爆，造成至少四人丧生，14人受伤。阿富汗媒体的消息人士称，袭击正好发生在基地的食堂外，自杀炸弹杀手乔装成一名工人，军事基地位于喀布尔的北部。塔利班的发言人穆贾希德声称该组织对袭击负责，他说他的炸弹杀手在实施爆炸的几个月前潜入空军基地的当地人员当中。他说美军军事人员当天清晨正忙于训练时遭到袭击。这名发言人称有20名美军人员丧生，还有很多人受伤，其中包括阿富汗的士兵。但是塔利班经常夸大这类袭击的伤亡数字。全美几个城市星期五连续第三天举行抗议川普选举获胜的集会。示威的组织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天举行更多的集会。星期五晚，数百人聚集在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公园举行爱的集会之后，他们徒步前往大约1公里之外的曼哈顿联合广场，这里是传统的政治游行目的地。他们手举爱永远战胜仇恨的标语牌，边走边高呼不是我的总统的口号。在北部的曼哈顿中城，更多示威者聚集在当选总统川普的寓所附近，这里是该市高级购物区内的一栋豪华公寓楼，川普大厦公寓楼目前被一排装满沙子的大卡车保护起来，示威者被挡在一个街区之外的第五大道的对面。在费城，来自天普大学的大约100名学生从校园游行到市政厅，以表达他们对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团结而会分裂这个国家的担心。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迈阿密，有数百人举行了反川普的集会，他们高呼美国不要种族主义的口号，人群中一些人挡住了穿过这座城市的一个繁忙的高速公路，导致交通堵塞几个小时。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以及田纳西州的范德堡大学也举行了示威活动。川普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抱怨说，刚刚完成了一场公开且成功的总统选举，现在这些被媒体煽动的职业抗议者们正在示威，非常不公平。但是他星期五早上又发文说，我欣赏昨晚一小群抗议者们对我们伟大祖国充满热情这一事实，我们必将团结并之为自豪。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指派当选副总统麦克·彭斯执掌他的过渡团队，取代了原过渡团队的负责人新泽西州的州长克里斯蒂。川普的顾问表示，他希望运用彭斯在华盛顿的任职经验，帮助您明年一月政权及时过渡。川普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彭斯将以克里斯蒂最初的工作为基础，这位新泽西州州长将继续担任过渡团队的副主席。克里斯蒂深陷2013年的一个丑闻，他被指控为报复当地的一名市长，下令关闭连接新泽西州和纽约的一座大桥。涉及此案的克里斯蒂的两名前助手本月被定罪后，这一丑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克里斯蒂否认关闭桥梁这一事情。星期五，川普在曼哈顿川普大厦的公寓里与他的高级顾问就组建新一届政权的行政当局举行的会议后不久做出了上述的宣布。之前他在推特上说，不久将就管理我们的政府的人选做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在伊拉克的联合国人查观察员发现，有证据表明随着摩苏尔战斗的推进，伊斯兰国组织针对平民的暴行日益增加，包括大规模屠杀和酷刑。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首先呢是今天的热点快评。那么今天呢，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进行罕见的释法，称无效宣誓，不得重新安排宣誓。两名香港独立派立法会议员呢将被取消就任资格。那么25岁的尤慧珍和30岁的梁颂恒9月当选立法会议员，但是在后来的宣誓就职仪式上呢，没有使用官方版本的誓词，宣誓呢被宣布无效。中央政府介入此事，引发了对香港司法独立受到威胁的担忧。那么人大本次释法能否阻止香港的分离主义者？什么因素促使港人离心力与日俱增呢？那么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呢，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这次的这个释法呢，能不能够这个有效的阻止香港的分裂主义者？
我想一个呢，就是这次的释法肯定是这个以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触及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底线，所以遭到打压，这个是必然的。但是这种打压是否能够有效，我觉得还要看这个中共对于香港的治理究竟做怎么样的选择。调查来看，民意调查来看，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香港人对中国认同是最，是选择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有选择香港人的身份的有18%。但是从2009年以后，这种民意调查这个比率就越来越低，像这个到大概2013年左右的时候，已经是非常低了。所以现在目前可能对于这个自己是中国人的这种认同感，可能只有10%几。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就一方面，当然我也不认同港独，但是呢，你必须要考虑为什么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会出现这种港独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中共治理香港的这个方针路线或者他们的这个施政的所作所为有比较大的关系。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这个呢，也反映出呢，就是这些个就是年轻一代，就互联网一代和这些政治老人们的这种代沟，两代人没有办法对话。这个年轻人呢，他对香港的这个前途感到绝望，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他们可能10辈子也挣不出那个香港的房价所能够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房买房的权利，他们得不到。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人他们就很情绪化，那就是说呢，他们沿用这个国际上的，比如说殖民地民族的这个民族自觉的这种权利，所以他们提出来，比如说香港民族、香港城邦这样一些个港独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是殖民地民族，我们现在就是你们英国把这个香港交给中国，这是私相授受。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所以现在我们要提出来我们香港要独立。但事实上其实香港是没有办法独立的，香港脱离了大陆是很难生存的，跟这个新加坡当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不能不说啊，他这个年轻人他在这个你这个家里待得绝望，他要离家出走，他做出这个姿态来，那这个反映的是一种青年人的情绪。所以我觉得重要的问题不是在于怎么制裁这些人， 这个你用各种办法肯定你能够制裁他，但是这一代人，他们跟你们的这种撕裂感可能会越来越深。那未来，无论是中国的未来、香港的未来，都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终究要这个取代老一辈的人。那将来这香港的前途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不赞成港独，但是呢，是法是操之过急的话，那么可能就有这个干预香港的司法独立的这种会给人这样的观感。而且这样做觉得仅仅对梁振英及其这个阵营有利，或者当然也对中联办有利，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小孩子在胡闹的事情，是呢被放大了很多倍，说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对梁振英争取连任是有用的，但是会令香港的政局更加的复杂化，社会进一步的撕裂。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作为中国大陆的观众，您觉得他们应该从哪一些方面来观察这次的这个宣誓风波，以及这个风波所引起的进一步的风波？何先生，
现在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吧，每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和不同于主流的看法的意见，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就是张先生刚才这点意见，我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认可吧。但是呢，我比他呢就是有一点差别。首先呢，我很明确的讲，我认为两位议员的这个宣誓是不恰当的，因为香港只有在一国两制的这种框架之下，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个香港的这个权益。如果脱离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呢，那么这样一种政治激进的测试的方式，我不管你是年轻人也好，不年轻人也好，是老年人也好，你是中年人也好，你是进入了一个立法的这么一个泥塑的一种常户，你是一种政治的人物，你就应该有政治的这个承担。如果你有利，你进入参加这个议会的选举，那么呢，你就应该呢进入这个游戏的规则，要么呢，你就是在一个院外的活动街头的抗议，那是你的权利，对吧？但是你要进入这个议院这个体制，你这么刚刚进去一下就被排除之外，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从他们的宣誓的形式和宣誓的言辞来讲，不仅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作为一个正常人也是很难接受的。那么作为一个维护香港权益的人来讲，更不能接受的，因为一等极简的方式是能够使香港人争取更大的权益，这本身就值得这个怀疑。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香港出现这么大的一等焦虑，这么大的这个撕裂，除了一等全球化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刚才张先生讲的，香港人买不起房子，难道纽约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巴黎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台北的年轻人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北京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所以这等全球化的一等焦虑啊，是现在一等很现实的一个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香港它的特殊性，就是在1997年以后，中共不但没有这个建立香港人对他的这个信任，反而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呢，就是表示这个疑问，就是呢，中国在大陆很多处理香港事务方面过于的粗糙，过于的这个霸道啊，过于的这个简单。铜锣湾事件就是一个经典的破坏一国两制的一个案件，这个大大增加了这个人们对一国两制的这个信心和焦虑感。但是你在这一次的这个宣誓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问题，虽然我是不认可他们的这个言行啊，非常明确的讲不认可他们的言行，但是呢，我在另外一个角度讲，我非常相信香港在言论自由受到破坏啊，经济环境受到破坏，甚至社会环境受到破坏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司法他表示了，他还表现了他坚定的这种基石。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通过香港自己本身的这个司法系统法院系统来裁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个作为一个立法委员应该有的这个资格和标准是不是给他们这一次的机会还是就是从此以后不给他机会？我觉得这样一等一等裁决，这样一等判决，是会比全国人大这么一等粗暴的方式要好的很多因为全国人大太多的这个中央的这种集权的色彩， 而不是呢啊真正的民意的代表，这纯就是一个共产党自己的行政系统的一个白手套而已，它并不是啊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啊具有啊代表意义啊具有啊这个立法的专业的精神的这么一个立法机构，所以他做出这么一等裁决，尤其这个所谓叫什么李辉呀 拉去这么一个啊什么日本抗战时候的这个汉奸这种东西，是太粗暴了。啊，太粗糙了，因为汉奸这样一等词啊，对于一个啊一个表达政治立场的啊或者政治撕裂的这个一个香港社会，你这种恐吓是没有用的，你只会激起那些民族情绪更高高涨的人啊，更进一步去不理性的思考这些问题。张先生讲得很对，香港今天所出现的一个撕裂的问题，它的层次是多方面的啊，不是说你简单的通过这么一等粗暴的方式，这种把问题就解决了，恰恰相反啊，你请过人大做出这么一个决定，这就使香港社会是更多的失望、更多的沮丧，甚至呢更多的撕裂和对抗。
嗯哼，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感谢张立凡、何平两位为我们分析今天的人大释法的新闻。那么关于香港问题呢，很多听众观众朋友非常的关心，不过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替换了包括北京市委高层以及数个关键自治区和许多省份的一把手，涉及的官员多达近20名，而且这个人数还在增加。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对省部级官员乾坤大挪移的犀利手法可谓叹为观止。今年以来呢，已经有12省的省委书记被调整，他使用本部人马掌控军队、武警、公安部门和首都党政的同时，其旧部或者铁杆也在逐步的接管重要的省市。那么习近平希望通过对官场人士大动手术构建怎样的管理蓝图，他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是否正在实现？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我们看到呢，在这个10月31号呢，就是北京市委的第二副书记葛中文呢，他被调到国家体委总局担任这个局长。那么这个故事呢，它的重点您看的是究竟在北京市委呢，就是说习近平希望把他从北京市委移走呢，还是在国家体育总局呢？
一方面呢是因为体育表现不好嘛，所以他急需要换这个人。另一方面呢，他是要在北京呢这种一个领导框架进行彻底的清洗。不仅仅市长换了他的最亲近的人物啊，这个叫蔡奇吧，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专职的副主任就是他在这个浙江也是在福建期间的一个亲密的这个政治盟友。因为这个蔡奇曾经是这个陈光义啊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的这个秘书，那个时候呢这个开始就和这个习近平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二号首长后来自己这个下放去成为这个建立政治资历的时候，成为三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的后呢，那么后来习近平成为了他的上司，那么两个人订立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然后也是政治的关系，就是他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一次他当北京市市长，那我们知道北京市委书记葛建能因为年龄已经过大，肯定也会下来。是这个蔡奇来接北京的明年来接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还是这个把他的浙江的这个现在的省委书记夏宝龙来接近这个北京市委书记，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彻底清洗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党政系统是他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个目标这个是很显然的。
那么何先生，就是葛中文和王安顺这两个人，就分别是北京市委的这个第二副书记和第一副书记，他们两个人好像不太被习近平待见，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当然你从派系来讲呢，王安 村长这个人呢，是曾经是这个胡锦涛世涛要使用的一个人物，他从这个几个地方调来啊，他的名字叫王安顺嘛，当时开玩笑说有了王安顺就安顺了，实际上后来这个王安顺并没有安顺，因为王安顺还有另外一个号台就是周永康啊，所以把他调走的是迟早的事情，他是不是谁记得跟周永康的什么关系的，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至少从现在来看呢，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这个职位，但是这个新的职位虽然还保持了原来的待遇和级别，但是基本上跟北京市长就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在这等情况之下，同时另外一个市委书记又调走了，就意味着啊，真的是北京要前补换班子。因为北京呢啊，不仅是习近平想掌握一个地方，也是这个王岐山现在很心痛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王岐山在北京市当市长的时候啊，跟这个市委书记刘奇啊有一场恶斗，或者说不止一场恶斗啊，就是恶斗很多次。那么在当时有些人是支持刘奇的，有一些呢是支持这个王岐山的，那么支持王岐山的啊，这一点你得到重用。当时哈比较暧昧的，暧昧贪渎或者是这个站在这个刘奇这边的，有的被抓起来了。比如说这个北京前市委书记这个李秀文就早就已经被抓起来了，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被抓起来了。当时站在王岐山的那些人呢，要么调到中纪委去升了一个级别，要么就到别的地方去啊，就是成为了地方的这个官员。所以这次的北京清洗呢，有带有这个我可能带有王岐山的这个推动力的这个足印，但是这点的结果呢，还是这个习近平占绝对的上风，因为用的人并不是王岐山直接有关联的人，从现在的市长和新的人群来看啊，所以北京市是他们首善之区嘛，所以这个习近平不管他是成为一个独裁者，还是成为一个可能的民主领导人，还是这么混下去，他都是想首先把北京要完全控制住啊，就是北京卫戍区，把省四幺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局，这都是一个系统，就是整个有它的互相的关联的啊，这涉及到他们的安全，也涉及到他们的一些施政，也涉及到他们表现自己政治权威的某一个信号。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那个是这个党的代表大会之前领导人更迭也并不从习近平开始，胡锦涛那时代也是更迭，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他们上任时候都不是选举而是任命，所以说他被迫要接受前任留下来的领导班子进行更改。我总希望习近平现在成为核心了，习核心就应该有点魄力，就是要不要固守于老一代领导人留下那个政治的体制，要进行一些改革，比如说选举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对吧？利用自己的核心地位呢，使这个执政党呢充满活力，是吧？不要认为西方的民主对中国没有用处，西方的民主像普选制是新闻自由，对中国执政党是很有好处的。我希望他有魄力，更换人是一个方面，主要在体制上要有个创新。谢谢你们。
嗯哼，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现在呢，北京这个代理市长蔡奇呢，据称他当年是贾庆林的这个手下，而且呢他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呢从这个处级呢升至这个厅委省委的厅级啊，坐着火箭升上去。那么张先生再次掉线。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同样的问题。
我只好 OK 这种说法吧，就是比较简单了一点啊，因为政治正确啊和简单的人事规限呢，成为我们现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很强硬的一种手法。这种强硬的手法呢，有时候会掩盖我们的眼睛扭曲基本的事实，从而呢使我们呢不能准确的去判断中国局势到底是怎么发展。坦率的说，现在海外这样的情况很严重，中国大陆又没有凝聚没有基本上的言论自由，那么我们本来先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如果是这一些主观的臆测成为这个越来越多成为我们海外媒体的一个主流的话，其实对中国大陆人是一种误导，对我们自己判断和准确了解中国的情况呢也是个误导。其实先稍微了解一下蔡奇的情况呢来看呢他的真正的号台并不是这个叫什么
贾庆林
贾庆林对吧？他真正的号台就是陈光义，他是陈光义的一个秘书。陈光义是当时的这个胡锦省委书记，后来当过民航总局的局长。 那么晨光一号呢，这个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秘书啊，都有一个这个回报吧，其中一个就是把他们下放到地方去啊，一级一级升上来啊，所以蔡奇当时好像是下放到地方去了，后来成为三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这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吧，对于这个胡锦来讲啊，然后他后来在。习近平到浙江去，再把他这个调到浙江去啊，当过这个最高当过杭州市的这个市长啊。那么这个我不认为蔡奇的这个爬升的速度有多快，或者说有与这个贾庆林呢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啊。这个跟你喜不喜欢贾庆林那是另外一码事情啊。但是他首先的后台呢，关键性的后台，一个就是这个陈光义。啊，这个前福建省委书记啊，民航局啊，国家民航总局的局长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后来和这个这个蔡奇的关系啊调了一个位置，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蔡奇的位置不是很重要，但是他是福建省委书记的秘书，人家都叫他二号首长，对不对？所以很多关系都要通过这个二号秘书才能跟书记去建立关系。是这个时候，蔡奇和这个下面的关系，尤其跟这个习近平关系就处理得很好。这样的话，习近平成为这个福建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呢，反过来讲也重用了这个蔡奇是这么一等他们在福建的关系我现在也许其他的读者或者是观察家可以找到他跟贾庆林的这个直接关系，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我发现蔡奇更多的关系是跟陈光义和习近平。
好的，张先生电话呢有一些故障。那么最后我想请问这个和平先生，其实上海呢也是一个非常引人这个关注的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有传言说呢，这个孙政才可能会取代上海的这个韩正。那么我想问你，这两位之间的这个孙政才和韩正呢，您觉得他在习近平眼里是怎么样一个区别？
孙政才是一个政治的新星了，所以大家都给他特别的关注。一方面他的后台是这个温家宝，另外方面呢好像这个习近平跟孙政才还有一个特别的互动。但是孙政才在政治新星方面来讲，他跟胡春华相比和其他的一些政治新星相比呢，他个人的不利的传闻一直是很多的。这种传闻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也无从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传闻有时候未必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徐辉把孙政才才变成了一个可能的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总理或者是总书记的人士来培养，否则的话我比较怀疑这种人事调整由孙政才去担任这个上海市委书记我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我也怀疑这个消息的这个传闻的这个可信性但是这个只能未来来回答了。但是韩正在目前来看，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去清楚去把握。但是呢，从他的职务来看和年龄来看和他的资历来看，他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当然是比较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上海也是在要进行班子的彻底的这个清洗，因为很多上海人呢，他不愿意去到外面去当官，他愿意待在这个上海。但是呢，如果你要待在这个官场，这方面还是要把你挪动的。所以无论是韩正还是其他的人，可能都有一次比较大的这个变动，是在什么时候变化我们不知道谁去接这个上海市委书记，这也是非常的不仅是很重要。上海市委书记因为它跟北京还不一样，北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色彩，而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在领头的一个城市是一个中心的城市。那么由谁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也不是找一个存在的政治任命上海人能不能接受，更重要的是能不能肩负起这个上海这么一个复杂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重任，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应该比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长要更加谨慎一点。但是不过现在听说担任北京市长的这个人叫应勇，这个叫我大跌眼镜，因为这个人是没有经济管理经验，这个人是有政法系统的这个丰富的经验。按照到他的背景来讲呢，他应该是成为这个政法系统的这个一个领导人或者是一个接班人，但是他现在有可能当上海市长。所以我从现在有一些人士来看呢，我觉得符合逻辑，但是有很多人士按看呢其实不符合逻辑的。
好，非常好。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光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大选最后冲刺， 民主政治为什么诱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讨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